读的圣经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威胁神，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主耶稣不断的宣告一个信息，什么信息？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哇，的确哈，这是一个蛮严厉的这个审判的信息。但是我相信，在我们当中，也有人会听到耶稣在这些话的背后啊，有苦口婆心、恩典的呼唤。悔改吧，弟兄姊妹，何必要灭亡呢？你看第八节，今年且留中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。这就是充满那个挽回、等待、恩典的呼唤，是不是？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，他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词来形容神当中的一个属性。严厉的恩慈，哇！我们的神既是严厉，又有恩慈。圣经说什么？耶和华神是有丰盛恩典和慈爱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这么有的，这么丰富恩典，这么丰富的慈爱，让我们的神像一位慈爱的妈妈一样，舍不得离弃我们这些一再犯罪，舍不得离弃我们这些一再得罪他的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神他的公义里面呢，圣经怎么说？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不断的体会，在神的审判中一定有救赎，在神的严厉当中一定有恩慈，在他的真理当中一定有爱。所以主耶稣在真理中做了一个很严厉的宣告，你们若不悔改，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又用恩典又用慈爱来挽回。你记不记得十架上的耶稣被钉的时候，他最后还说什么话？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就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慈爱。第八节第九节这里管员的怎么说啊？那今年前你们说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是耶稣怎样的声音。刚才你们念这段圣经，是那恩典慈爱的声音，还是那个严厉审判的声音？好，请你看第一节，我们来看，回到第一节来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哎，这什么一回事？原来当时啊，有一群蛮热心的加利利人，他们触犯了罗马的律法。那比拉多听见以后就很生气，就派一大队士兵去镇压。当士兵到的时候，那些加利利人正在献祭，那些士兵就混在人群当中，就杀了那些加利利人，而且把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面。当时比拉多是个巴勒斯坦的省长， 那这个比拉多在执政期间啊，可说是恶行累累，残酷、傲慢，不经过审判就随便杀人，所以这个人在犹太人心目中啊，可说是名声坏到极点。有一次，他把军队开进耶路撒冷，不管犹太人的反对，他把那个罗马那个皇帝的雕像就游行在街道当中，你知道这是很冒犯犹太人律法。犹太人律法是不准任何雕像在圣城里面。还有一次，这个比拉多啊要引进一个供水系统，就不管人家的反对，就用这个圣殿的金钱。那第四节所说，西罗亚楼倒塌，压死18个人。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跟有没有跟那个比拉多要引进那个供水系统有关，我们不清楚。但主要问题啊，这些被压死的人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罪，才被压死？耶稣一直在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人都有个想法，好像苦难啊，好像一个惩罚，好像就是罪的惩罚，因为他犯罪，所以他才会受苦。耶稣这里特别提到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事。那第二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也许今天早上耶稣也问我们这个问题，你们以为那些遭遇天灾人祸的重大疾病的，那些坐监犯科关在监狱里的，比我们更有罪吗？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对，如果我们够诚实，我们会承认的，也许我们的想法跟当事人差不多，虽然我们不是很好，但也不是太坏，有些时候甚至认为比别人还高尚一点点。但是耶稣说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为什么要悔改？耶稣为什么说要悔改？因为有罪。罪不是互相比较出来的，不是因为你比我坏，我是好人，你是坏人。罪也不是环境对照出来的，因为他遭遇什么事，所以一定他造什么孽，所以他是罪人。不是，弟兄姐妹，罪啊，只有一个标准。什么叫罪？罪就是那个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，虽然只差一点点，还是没有射中。一样，在神圣洁的光里面，有哪一个人说自己是圣洁的？没有瑕疵的。当保罗他越发认识罪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所以有谁不需要救恩呢？在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当中，罪要被对付，但是神知道人没有办法对付这个罪，那怎么办？他让耶稣基督来满足这个，降世为人，成为人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舍命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何等的恩典！要感谢主，何等的恩典！第三节，这里耶稣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什么？请我们一起读第三节，请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还有第五节，耶稣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什么？请我们一起读第五节，请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第三节、第五节都说不是的。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 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主耶稣没有讲苦难跟罪的关系，他关心的是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那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，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啊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图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前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第六节，于是又比喻说，于是是紧跟着上面所说的话，所以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啊，是要进一步来解释上面所说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警告。我们的主为了要把这个真理讲得更明白，于是就说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。第六节，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。这里讲什么？这棵无花果树栽在哪里？葡萄园里。哇，好福气，是不是？好福气的一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，但是很可惜，在葡萄园里培植了三年却没有结果子。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花不漂亮，味道不香，树干不壮，不能拿来摆饰，也不能拿来做梁木盖房子，它唯一的功用是什么？结果子给人吃。但是这一棵无花果树在园子里待了三年都没有果子，按理说早就应该把它砍掉，但是园子的主人却忍耐他这么久，一年两年三年不能再忍了，他发命令吩咐管园的人把它砍掉。在这个时候还好有管园的人替这棵树求情。第八节，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比喻的重点转泪点有两个字。第一个字在第七节的末了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图呢？砍这个字。还有第二个字在第八节的前面，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前留着。留这个字，这个比喻的转泪点在砍跟留这两个字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人永远有第二次的机会。请向隔壁左右的邻舍说，在基督里人永远有第二次的机会。请不要讲得没有感情，你要表达人感受，你在基督里你有第二次的机会。来，再次，
在基督里，
对了，眼睛要看着他，在基督里人永远有第二次的机会，在基督里你永远有第二次的机会。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前留着。有名的解经家亨利马太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祈求，我们人都要被砍掉，今天我们都要被砍掉。主啊代表什么？耶稣为我们向父神祈求，耶稣不是求父神忽视他对这棵树不结果子的失望，耶稣也不是求父神不管这棵树应该尽的责任， 耶稣乃是求父神给这棵树有第二次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你听这一句重要的话，今年且留着。这句话我读的时候啊，使我大得安慰，也使我大得警戒。大得安慰是什么？今年神不看我。大受警戒是什么？今年不看，可能明年要看，明年看不看，看我今年结不结果子。第八节，管员的说：“主啊，今年且留着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主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本来主在去年2011年要把我们砍走，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求情留下。为什么要为我们求情留下呢？第八节第二句话，他说：“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。”这里土代表什么？我们的心田，我们心太硬，我们太浅。地又硬，土又浅。圣经说：“土不深，发芽最快；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”所以第八节、第九节，管员的说：“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。”今天是2012年，我们刚进入这新的一年，我们第一次相聚在一起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来省察一下我们的情形，跟圣经说的光景有没有相同的地方。你读了这段圣经的话，有没有觉得扎心？有没有看见这光景指的就是你？你是个白占地图的人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省察，在过去一年当中，你在生活上，在家庭里，在教会中，有没有做白占地图的人？地位你是占了，但你却没有结果子。如果过去我们是白占地图，今天在这新的2016年新的开始，我们要悔改。主啊，过去一年我是白占地图，本该被砍去。同时你要感谢主，因为耶稣还为你辩护，说：“主啊，今年且留着。”今天早上我们信息的重点，我要谈到一点悔改。有人很稀奇说，可能主日崇拜都是基督徒，为什么要讲悔改？常常一个观念，以为我们信主以后啊，不需要谈了，不需要谈悔改，不需要讲悔改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肯在神面前好好省察，你实在看出今年2012年是主留给你的，是主给你的，我们就不能不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。因为我们所结悔改的果子实在不够，不是说我救恩不完全，信得救是没问题，信而得救没问题，但是当你得救以后，请你省察一下，你有多少地方需要悔改，你还没有悔改。你有多少地方需要认罪，你还没有认罪。你有多少地方需要对付，你没有对付。所以不管是非基督徒或是基督徒，都要悔改。非基督徒要悔改得生命，我们基督徒更要悔改得那更丰盛的生命。 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神诸般的恩典当中，神把各样的好处给我们，我们常常辜负他的恩典，让他伤心，让他难过。可能神忍耐我们不止三年，三个三年，十个三年，在我们当中搞不好有人被神忍耐了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。虽然我们常常辜负他的恩典，让他伤心难过，但是他却忍耐我们到今天。有时候神准备要砍掉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好像那个管员的人替我们求情，因此神在延长他的忍耐跟宽容。主耶稣不止在今年留着我们，还要在我们身上做两方面的工作，就是第八节第二句话，第八节第二句话，掘开土，还要怎样？加上粪。第一方面的工作，掘开土，就是改变我们的环境。有一些人说啊，我不结果子是有原因的。有些人说，因为啊，我身体软弱。有些人说，因为我生活艰难。另外有些人说啊，因为我的处境不好。主耶稣体谅他们，于是就为他们掘开土，改变他们的环境。身体软弱的变好了，健康的，生活艰难的人待遇提高了，处境不好的人环境改变了。这种种的改变好像掘开土一样。相反的，有些人不能结果子，是不是环境不好？环境太好了。有些人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有些人收入丰富，生活舒适，有些人家庭美满，朋友很多，有些人一生一帆风顺，凡事亨通。这些人环境太好了，最容易远离神，所以神为了帮助他们就忘记神所给他们的使命。神帮助他们，就给他们改变一下环境。身体健康的人，哎呦，忽然得重病，习惯富足的人忽然遭遇贫穷，家庭美满朋友很多的人忽然失去亲爱的人，甚至被朋友离弃。人生一帆风顺，诸事顺利的人忽然遭遇狂风巨浪等等，这些人忽然遭遇他们料想不到的这种患难痛苦，别人以为是他们是倒霉不幸，其实啊，这是爱他们的主为要让他们结果子，才帮他们掘开土。有些人因为被掘开土了，就结果子了，就没有被砍掉了。主耶稣不止掘开土，第二方面的工作还要怎么样？加上粪。有时候他借助我们所听的道苏醒我们，有时候他借助我们所读的书感动我们，有时候他借助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激励我们，这些机会都是他为我们加上养料，好帮助我们可以结果子。第八节第九节，管员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。本来今年这一年没有了，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求情留下，留下来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们结果子，结什么果子？第三节， 第五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若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主耶稣要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。什么叫悔改？有一次神学院举办了一个讲座讨论会，讨论什么叫悔改。在场很多传道人，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主张，各有各的主张。这时候有一个老牧者起来，站起来就朝着讲台一边走一边喊说，我要下地狱，我要下地狱。走到讲台这边，忽然 一回头，一边走又一边喊说，我要上天堂，我要上天堂。哎，这就是悔改的意思，回过头来，悔改的意思，从前背逆与神走相反的方向，如今回过头来与神走同一个方向。从前跟神的关系不对，今天回过头来爱神所爱，悟神所悟。这是圣经所讲悔改的意思。那哪些人需要悔改？请我们看马可福音，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。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来看十九节。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九节，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另外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请我们看三十九节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这两处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今天谁要悔改？第一，在这不信邪恶淫乱的世代里的人必须悔改。为什么这世代会产生不幸？我在想，一个原因呢，知识太进步，人太聪明，以为人定胜天，就藐视神跟神的话语。另外一方面，为什么会产生不幸？除了知识太进步，第二个，物质太丰富。所以让人只重视现在的事，而轻看将来的事。上个月圣诞节，那个英国一个餐厅推出一个最贵的甜点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得清？那个甜点上面有钻石，有黄金做装饰。那个甜点要价多少？22,000英镑，美金35,000块。有没有人买？一个商人因为被朋友抛弃，为了疗伤，真的是买了35,000块美金的甜点，15分钟吃光光。这是英国一家饭店所推出的，全世界最贵的甜点，竟然有人买，买来吃。这些因知识太进步，以为人定胜天，就藐视神跟神话语的人要悔改，而且因物质太丰富，只看现在的事，轻看将来的事，这些人需要悔改。还有第二，还有谁需要悔改？挂名的基督徒， 需要悔改。教会里面有哪些挂名基督徒？你知道有些人啊，他没有听见耶稣为罪人死，他只听说啊，哇，信耶稣很好，病会得医治，有患难会得保护，要生儿子会生儿子，没有头发长头发，奇怪，我信了耶稣也有这叫头发。这些人信耶稣，以为啊，耶稣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，有求必应的，完全不认识耶稣是神，完全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。这一类的挂名基督徒要悔改。第二种挂名基督徒，受洗就是基督徒。爸爸妈妈信主，只要你跟爸爸妈妈参加聚会就可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很危险，恐怕一生都没有得救的机会。还有人听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，信了。有一次有牧师讲到说，谁要上天堂的请站起来，哇，全部都站起来，只有一个中年男子还坐着。那牧师就很奇怪，大家都站起来了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站起来？你不想上天堂吗？他说想，不是现在。信耶稣只有上天堂，等就上天堂。这些挂名基督徒要悔改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爱神所爱，悟神所悟。不信的人要悔改，在教会当中挂名的基督徒要悔改。第三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要悔改。耶稣怎么说？你们是世上的盐。耶稣又怎么说？你们是世上的光。盐可以消除腐败，光能够驱逐黑暗。但是今天许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让人没有感觉他有盐的味道，让人也看不出他有光。尽管参加聚会，也读经祷告，只为自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互相为肢体，肢体要互相配搭。但是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不能够跟人家配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都把神的话当命令去遵守，神的教会基督身体就可以被建立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许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不尊重神的话，使得基督的身体的建立遭受到亏损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好像一块田一样啊，田里面啊有麦子，也有稗子，没有真正信主，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是稗子，那剩下一点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麦子，但是这一点点的麦子啊，又长在荆棘里面，野草里面，长不大，因为贪恋世俗，因为追随潮流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光景教会怎么复兴？除了悔改以外没有办法。所以不信的人要悔改，挂名的基督徒要悔改，连在教会里面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因为没有尊重神的话，也要悔改。最后，这个比喻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故事啊，没有写下结局。到底这棵无花果树最后有没有被砍掉？它有没有结果子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明显，这些故事的结局要交给你我来写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写？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一棵树？又是新的一年，2012年，我们的生命之树在这新的一年能不能结果子呢？ 有新的一年是我们的福分，新的一年也给我们一个挑战。主说什么？今年且留众，今年且留众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珍惜神给我们的这2012年，让我们今年在属灵的原地里有悔改，有长进，有收获，结实累累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，何等恩典，好不好？何等恩典，何等恩典，何美的诗歌啊！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来回应神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我，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的眼目常常看顾我，为着已过的一年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更为着你给我们新的一年，我们感谢你。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都悔改，在你面前，父神啊，求你光照我，让我看见我在哪里堕落，我就在哪里悔改。主，你让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能够再一次为你而活。父神啊，求你来眺望我起初爱你的心志，使我今年2012年没有再白占地图，让我可以结出果子来，以悔改的心相称，好叫父神的心得着满足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谢谢。